欢迎收听《几利利人》，我是达米安，和你分享精彩的外国历史，希望你会喜欢。今天是日本史的第四十集《风起云涌》。在节目开始前，先提醒一下，本集节目登场的人物比较多，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参考幕末派系图和将军谱系图。我会放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还麻烦大家两边都顺手追踪一下。连结都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找到哦。在今天的节目里，有两条重要的主轴，分别是国家路线以及继承问题。从幕府中央到朝廷到地方藩主，都被卷入了这场划时代的大动荡。如果对细节有兴趣的话，就像我之前在粉专提到的，非常推荐洪维扬老师的作品《幕末》。我为了制作节目，所以省略了一部分，还请大家见谅啦。另外，这边也特别强调一下，如果人物有改名的情况，我一律都会使用最终或是知名度最高的名字哦。希望听完这集节目以后，大家可以更清楚幕末时各方势力的竞合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吧。上一集说到，美国在多次与幕府交涉未果以后，决定一改先前和善的态度，派出了裴礼准将率领黑船前往江户湾。虽然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事先就接到了荷兰的警告，但是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眼前艰巨的挑战。裴礼准将手中拿着的是美国总统的亲笔信，这意味着此次交涉与过去完全不在同一个等级，而是最正式的外交行动。假如真的采取敌对或是漠视的态度回应，恐怕蒸汽船上的大炮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过首当其冲的并不是阿部正弘，而是江户湾前线的海防人员。在这个紧张时刻，他们面对逐渐逼近的黑船，没有时间等待上级的指示，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应对。他们选择的是直接登船拜访，至少先暂缓黑船的前进。而这项任务就落到了负责海防的奉行所羽利身上了。就和上一集登场过的大岩平八郎一样，这位羽利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位下级警察的角色，因此当他来到美国军舰旁要求上船时，遭到了严厉的警告。美方代表这边郑重声明，他们只愿意和日本官方的高层往来。没想到在情急之下，这位小小羽利竟然自称为副总督，再次提出了登船的请求。对裴礼准将和他带来的美国官员来说，他们无从查证这位来访者的身份，只好暂时允诺让他上船。但是同一时间，美方也要求更高层级的长官出面，因为在出发以前，裴礼准将早就设定好了目标，他要见到的就是日本皇帝。只有美国总统与日本皇帝之间做出的协议，才是有效而具有公信力的外交承诺。不过等一等，日本哪里有皇帝啊？原来，根据过往的经验，欧美人士一直都把掌握实权的幕府将军当作是类似于中国的皇帝，这才有了误会。所以美国总统写下的国书，其实就是写给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的。得知此事的阿部正弘决定派人在江户湾沿岸搭建了临时接待所，并且动员了数千名人力严加防范。只不过就在幕府做好心理建设以后，裴礼准将突然改变心意，将国书转交给幕府人员以后，就立刻带着舰队离开了。临走前，他特别警告，既然外交信件已经递交给将军，那么就请幕府好好考虑，来年的春天他还会再次到访，希望到时候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裴礼准将态度一派轻松，但是另一边，阿部正弘和他的处境有着天壤之别。因为身为首席老中的他，现在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照理来说，如何回应美方要求，最后是要由将军做出决断。但是此时的德川家庆早已卧病在床好几个月，决策的压力全部都落到了阿部正弘头上。雪上加霜的是，裴礼准将离开后不久，德川家庆就在病床上断了气。将军继承人乃是他硕果仅存的第四个儿子德川家定。刚过而立之年的新将军一上任就要面对如此艰困的挑战，对阿部正弘的帮助当然是不可能大到哪里去了。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美军船舰很快就会重返江户湾。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阿部正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将美国总统的那封信抄写成上百份副本，并且立刻就分送给全日本各地的藩主，邀请大家集思广益，一同商讨如何回应。有些人会认为，难道阿部正弘这么做是想要推卸责任，拖大家一起下水吗？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也许集结众人智慧才是对日本最有利的决定。被说是软弱也好，无能也罢， 这些批评和即将要到来的威胁相比之下都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各地藩主的回应又是如何呢？大家的反应相当热烈，因为就如同上一集所说，普代大名出身的阿部正弘原本是可以和其他普代大名一同垄断幕府的权力，但是他今天征询的对象之中包含了所有藩主，就连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们也不例外。这是他们200多年来第一次实际参与到幕府的决策之中，当然是既兴奋又期待。在这种感觉到自己地位提升而被重视的情况下，他们纷纷在回信中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其中最主流的意见又可以分成两大派。首先是对外国势力极度反感的攘夷派，代表人物是御三家之中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早在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的时代，他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西元1825年颁布的外国船只驱逐令，起因就是在水户藩内的渔民和捕鲸船发生纠纷，所以德川齐昭可以很立即地感觉到外国势力带来的危险。而且与萨摩、长州这些西日本地区不同的地方是，水户藩并没有与外国贸易的潜在利益，因此就更不可能感觉到开国的必要性。不过就在几次接触以后，德川齐昭也见识到欧美国家与日本在武力上的差距，因而开始改革水户藩内的军事制度。他不仅非常重视枪炮技术，同时也创设了负责防御海岸线的海防挂。上一集节目里阿部正弘替幕府创设的海防挂其实就是参考了水户藩的经验。除此之外，水户藩还有一个与其他大名领地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酝酿了独特的政治思想。在第36集里登场的德川光国，也就是那位著名的戏剧主角水户黄门，他在年轻时因缘际会读到了司马迁所编纂的史记，内心深受感动的他在成为水户藩藩主以后，开始派遣部下到日本各地搜集资料，开始打造一本属于日本的纪传体通史，也就是后来在20世纪才成书的大日本史。当德川光国仔细整理从上古时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以后，他的政治思想也逐渐受到影响。因为在史料当中，天皇曾经是真正掌握实权的统治者，再加上江户时代蓬勃发展的儒家思想，最终在水户藩诞生了一种尊敬天皇的学术派别，也就是后来人们口中的水户学。100多年以后，德川齐昭就这样继承了前人所留下来的思想遗产。由于日本上古历史有非常强的宗教性，所以在大日本史当中甚至可以看到日本乃神圣之国，不容外国侵犯之类的内容。这也说明了为何在19世纪初攘夷思想可以在水户藩快速的发展起来。不过德川齐昭为了实现水户学的精神，在领地内大力推行神道教，同时也做出了排挤佛教的行为，进而导致水户藩被幕府中央给盯上。所以在天保改革时，水野中邦就曾经对德川齐昭做出了惩处，将他给软禁起来，一直到阿部正弘成为首席老中以后才解除了软禁的处分。平心而论，德川齐昭在国防准备上确实有着比其他大名还要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在黑船事件后，阿部正弘就邀请他担任海防挂的负责人。而水户藩的尊皇思想和因为外力压迫而催化的攘夷思想结合在一起后，德川齐昭就成为了尊皇攘夷派的精神领袖。第二种类型是认为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开放与外国往来的开国派，代表人物是左仓藩藩主枯田正木。之前在节目里曾经提过，在江户时代里，日本人能够获得欧美知识的管道只有荷兰。某些藩主在深入研究以后，就对这些兰学特别有兴趣，一般被人们称之为兰匹大名。枯田正木就是其中一位，其他还有像是萨摩藩和肥前藩的藩主，也都算是广义的兰匹大名。那为什么强调枯田正木这一位呢？因为在兰匹之中，大多数都是外样大名，而枯田正木却是能够直接参与幕政的普代大名，因此他在黑船事件后是比较重要的角色。除了这些兰匹大名以外，幕府内部也有许多官员对开国并不排斥，因为他们在与外国势力交涉的过程中体认到了双方实力的差距，所以对他们来说，主动而有条件的开放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项。以上这两种派系的声音，阿部正弘都听到了。以他个人的立场而言，其实早在他没有下令对黑船开炮时，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裴理准将和他的军舰并不是纸老虎，江户城又位于外国舰队轻易可以攻击和封锁的港湾边，他实在无法拿幕府和将军的安全做赌注。因此就在初步了解各方意见以后， 阿部正弘选择对美国的要求妥协，同时也将此事象征性的禀报给天皇和朝廷。西元1854年春天，当裴里准将带着更多军舰访问日本时，幕府终于签下了神奈川条约，长达200多年的锁国也在这一刻象征性的解除了。具体来说，条约的内容有哪些呢？除了一些互动往来的细节以外，最重要的只有两点。第一，幕府必须开放位于伊豆的下田港以及位于夏邑地的箱管港，一旦美国船只有需要，就可以在这两座港口停靠，并且获得足够的补给。第二，如果未来日本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美国也能够立刻享有相同的待遇，也就是一般俗称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敏锐的听众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纸协议上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开港通商，但是很明显，那才是欧美国家的最终目标，所以未来一定还有更多外交谈判在等着幕府，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而且就在裴里准将带着舰队离开后不久，英国和俄罗斯的船只也都陆续抵达，要求江户幕府对他们一视同仁。在美国开创先例以后，也算是建立了一个范本，所以幕府内部也不像之前那么犹豫，随即就马上同意了英俄两国的要求，给予了片面最惠国待遇，一下子日本与国际接轨的进度就大幅提前了。在处理完这几次外交事务以后，阿部正弘非常清楚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他必须借此机会来重整幕府，以当时年号为名的安政改革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除了任命德川齐昭担任海防挂负责人以外，阿部正弘还成立了许多机构，像是学习西洋知识的翻书吊所，以及精进各种军事学问的讲武所，而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长崎海军传习所了。由于过去200多年来幕府官方的立场就是禁止人民出海，所以连带的他们也禁止了大型船只的建造，这在外国船只频繁到来的情况下反倒成为了海防力量的枷锁。如果日本没有自己的大船，情势就永远处于被动，只能眼睁睁看着欧美国家在岸边耀武扬威，还必须担心港口可能被封锁的情况。而像阿部正弘建议创设海军传习所的牧臣，就是未来还会再登场的盛海洲。虽然当时他因为造船技术的限制只能替幕府采购外国制造的大船，但是无论如何也都跨出了建设日本海军的第一步。从盛海洲的例子也可以看出，虽然阿部正弘是浦代大名出身，但是他与其他传统的首席老中不同，他并不特别看重武士的出身背景，只要有能力的人敢对他提出建议，基本上他都会列入考虑。而一旦获得了他的认可，这些下层武士也有机会直接获得授权，促进了幕府内部的人才禁用。所以虽然安政改革的结果差强人意，但是这一批被阿部正弘训练出来的幕府官员，未来还是成为了日本现代化的中流砥柱，影响力非同小可。有句俗语说，天道酬勤，阿部正弘的努力是否会得到老天爷的眷顾呢？很可惜的，事情恰好完全相反。就在签下神奈川条约以后，一连串的天灾接踵而来，让幕府陷入了更窘困的处境。而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从西元1854年到1855年的三场大地震。日本朝廷之所以会改用安政这个年号，也正是因为前两次地震带来的恐惧。只不过改年号并没有阻止地牛翻身，几个月后又迎来了第三次，也就是灾情最严重的安政江户大地震。虽然与前两次相比，江户大地震的规模稍微小了一点，但是熟悉地震的大家应该都有概念，灾情的严重程度往往取决于震央位置和震源深度。前两次大地震的震央都位于太平洋外海，首当其冲的是四国和东海道的沿岸地区，然而江户大地震的震央就位于江户城附近。根据现代的模拟，震源深度大约是60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可以想象它会对江户城造成多大的破坏。在人口稠密的江军之城里，有将近数千甚至上万人死于这场地震，房屋财产的损坏更是不计其数，这一切都让局势更加混乱。雪上加霜的是，幕府内开国派和攘夷派完全相反的主张也导致了剧烈的冲突。就在神奈川条约签订以后，攘夷派领袖德川齐昭为了表示抗议，率领派系成员向阿部正弘施压，最终罢免了两位开国派的老中。等一等， 这样阿部正弘不就反过来得罪了开国派吗？没错，当攘夷派施压成功的消息传开以后，开国派的主要成员之一浦袋大名锦衣直弼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里外不是人的阿部正弘只好将首席老中的职位让给属于开国派的枯田正木，这起纠纷才暂时平息。而阿部正弘也在一年多以后于宅邸病死，留下了内部更加对立的幕府。以这次政治斗争的结果来说，开国派的锦衣直弼和枯田正木取得了优势，但是背后牵扯的对抗远比国家发展路线还要更复杂。因为严格说起来，锦衣直弼在黑船事件以前政治主张都是比较保守而传统的，和最新与蓝学的枯田正木比起来根本就不算是开国派。真正让锦衣直弼选择和攘夷派作对的原因，恐怕还是牵扯到了将军继承问题。这件事情有点复杂，还要从德川家庆时代开始说起。再次建议大家可以同时参考粉丝专页的谱系图。事情是这样的，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就如同他的父亲一样，在历代将军之中算是后代人数比较多的。不过很可惜，他的儿子能够活到成年的只有德川家定。而且众所周知的是，德川家定体弱多病，甚至也有人怀疑他与第八代将军德川家重一样患有脑性麻痹。这样的身体缺陷让他的父亲家庆非常担心，一度考虑过不要把将军之位传给他。等一等，德川家庆不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活到成年吗？不传给他还可以传给谁呢？原来还真的有，德川家定有一位远房表弟，那就是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的儿子德川庆喜。为了符合继承将军的优先顺序，德川庆喜还被御三家之一的义桥家给收养。最重要的是，与德川家定相比，德川庆喜可以说是一表人才，青年才俊，这一点让德川家庆非常心动，而且还真的把这个备案拿去和当时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讨论。虽然阿部正弘和德川齐昭的交情不错，但是站在幕府的角度来看，废嫡立庶就已经算是违背传统了，更何况是废子立侄呢？在阿部正弘的强烈反对之下，德川家庆才终于打消这个念头，德川家定也才顺利成为了第十三代将军。不过话说回来，德川家定体弱多病这件事情依然没有改变，而且根据当时人们的推断，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在过世以前留下子嗣，那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很快又会面临继承问题。所以在政坛上稍微有点敏感度的人都开始拉帮结派，分别加入了支持不同继承人选的阵营。第一位候选人毋庸置疑就是刚刚提到的德川庆喜。除了收养他的义桥家以及他出生的本家水户藩以外，另外还有清繁大名中的尾张藩以及外样大名中的萨摩、土佐等藩主。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支持德川庆喜的藩主们都是在过去200多年来被排除在政治决策圈之外的大名，因为黑船事件而开始获得参政机会的他们都看准了这个时间点，积极的想要打破过去的限制，最后才成为了德川庆喜坚定不移的拥护者。而由于他们支持义桥家的代表成为下一任将军，所以也被人们称为义桥派。第二位候选人是来自纪伊藩的德川家茂。以血统上来说，他的地位甚至比德川庆喜还要更高一些，因为他和德川家定一样都是德川家齐的孙子，所以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现任将军。而支持他的除了纪伊藩本家以外，最有力的靠山大概就是浦袋大名的锦衣直弼了。如果说清繁大名和外样大名们支持德川庆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参政机会，那么相对应的浦袋大名们就是希望能够巩固自己过去在幕府内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同样的，他们因为支持纪伊藩成为下一任将军，所以被人们称之为南纪派。这下子除了原本就已经竞争激烈的开国和攘夷主张以外，将军继承问题又与之掺杂在一起，让政坛的情势更加诡谲多变。那么在这场争夺将军之位的竞赛中，谁会占上风呢？以当时的情势来看，德川家茂还是比较具有优势的，因为在日本历史上血统远比能力还要重要，除非像是德川吉宗一样在社会上具有非常良好的评价。偏偏德川齐昭这个人私德有点问题，多次与大奥内的女性传出桃色丑闻，这样的坏评价也连带的影响到众人对他儿子德川庆喜的观感。而且最重要的是，就连现任将军都对德川庆喜反感，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当年德川家庆曾经打算要剥夺他的继承权， 换句话说，德川庆喜差一点就抢走了他的将军之位，怎么可能还对他有什么好感呢？一桥派当然也知道情况对他们不利，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因为谁能够成功推举下一任将军，谁就可以掌控未来的幕府。于是一桥派之中的萨摩藩藩主岛津骑兵就出招了。岛津家在过去曾经有和将军家联姻的记录，所以他们这一次又想要故技重施，让岛津骑兵的养女赌姬嫁到江户，成为现任将军德川家定的御台所。如此一来就能够扭转一桥派在大澳内的劣势。而且俗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在将军身边吹枕头风，未必不能让他改变心意。于是岛津骑兵就先将赌姬送往平安京，拜托武社家收养，在提高了身份地位以后，立刻让他动身前往江户待命。而这一等就是两年多，最后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在诸多一桥派大名的协助之下，幕府终于同意了这桩婚事。大家都明白，体弱多病的将军和赌姬是不太可能有后代的，但是这已经是一桥派的最后绝招了，如果未能如愿，那也是命运的安排吧。就这样，希望全部都落到了这位岛津家的女子身上。与此同时，美国与日本的接触谈判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自从签订神奈川条约以后，美方就积极地寻求各种再次协商的机会。而理所当然的，在开国派首席老中枯田正木的带领之下，幕府的外交政策也更加开放，进而在西元1857年又签下了开放长期的追加条约。得知此事的德川齐昭立刻辞去了海防挂负责人的职务以示抗议，不过事情的发展却与他预期的完全相反。少了攘夷派的干涉以后，通商谈判的进度有了飞跃性的加速。美方的谈判代表哈里斯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之下成功觐见了将军，也和幕府官员有了更深一层的交流。在谈判的过程中，哈里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国际情势，因为从西元1856年开始，英国又联合了法国一同攻打了日本的隔壁邻居清帝国，而且毫无悬念的，英国将再次取得胜利。哈里斯看出了日本人的担忧与恐惧，就顺水推舟地向幕府代表暗示，英国还没有和日本签订通商条约，也许他们未来会动用武力达到这个目的也说不定。话锋一转，哈里斯又继续强调，其实英法联军发起前，英国也曾经询问过美国参战的意愿，但是美方基于和平主义拒绝了这个邀请。可见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列强不同，如果日本现在就和美国签订通商条约，英国就不可能再动用武力胁迫。假如英国真的如此蛮横不讲理，那么美国也不会袖手旁观，而是会全力协助日本进行防御。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论说到了枯田正木的心坎里，既然早晚都得开放通商，那为何不选择一个代价更小的呢？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美日双方进行了密集的谈判，最终决定逐年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等港口，等于是全面开放了日本各地与外界的商业交流。而且除此之外，条约当中也记载了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等事项，几乎是比照清帝国十几年前签订的南京条约，只差没有割地赔款而已。可以想象，通商条约对日本的影响将会远远大于神奈川条约。不过此时的幕府已经完全由开国派掌控，所以很快就在两个月后草拟好条约的内容，接下来就只剩下签字这个程序了。由于兹事体大，枯田正木在审慎评估以后，还是决定先礼貌性的征询天皇的意见，毕竟当年阿部正弘在签订神奈川条约时也有告知朝廷，而且早已大权旁落多年的天皇和朝廷应该也就是做做样子，马上就会同意。一旦得到了天皇的背书，那么攘夷派就没有什么正当性再反对了，这就是枯田正木的如意算盘。谁也没有想到，当枯田正木亲自上奏朝廷时，他竟然得到了完全意料之外的答案。代表朝廷最高权威的孝明天皇几乎是在接到消息以后，就向关白明确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反对。他是这么说的，就连让蛮夷踏上神国的土地都让我感到无颜面对皇室祖先，又怎么可能签下这种卖国的条约呢？天皇的用词之激烈，是过去幕府和朝廷交涉时前所未闻的经验，就连枯田正木本人也大感震惊。但是头都已经洗下去了， 难不成现在要回头跟哈里斯说我们日本不签通商条约了吗？眼看约定好签字的日期一天一天接近，枯田正木只好赶快要求御三家和御三卿一同上书给朝廷，再次劝告天皇同意签约，只可惜最终还是没能得到正面的答复。在这段僵持不下的日子里，朝廷爆发了廷臣88人列参事件。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武社家出身的关白和泰阁一直以来都和幕府和地方藩主们有着紧密的往来，所以当天皇拒绝签约时，他们立刻就承受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在无奈之下也只好帮忙一起劝谏天皇放下执念，赶快下诏同意签约。然而看在许多地位较低的朝廷官员眼中，现在的危机正是展现忠诚的时候，过去他们没有机会发挥影响力，不正是因为来自幕府的钳制吗？现在天上掉下来这么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又怎么能够错过呢？于是这些下级官员们联合起来，总共有88人，他们一同向天皇建议千万不能够同意签约，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表态要替天皇撑腰。有了这群官员的支持，孝明天皇的态度也就更加坚定。眼看事情没有好转的迹象，枯田正木也只好摸摸鼻子启程返回江户了。在回程的路上，枯田正木非常头疼，眼看将军德川家定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继承人选还没有决定，而驻日代表哈里斯又在等着他签字，到底该如何化解眼前的危机呢？他左思右想，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如今天皇和朝廷都已明确表态不可签约，要是幕府内部还无法团结，那就更不可能开港通商了。本来算是南纪派的枯田正木，现在终于明白，要让开国的主张获得认可，就必须做出妥协。如果下一任将军是德川庆喜，那也许还能拉拢一桥派当中立场比较偏向开国派的外样大名们，而要在幕府当中压过南纪派的老中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名一位一桥派的大佬。虽然在过去江户时代的200多年里，大佬都只是荣誉职，但是无论如何地位就是明确的高于老中，只要那位一桥派大佬推举德川庆喜成为将军，那幕府内就可以再次团结在开港通商的大旗之下了。然而这一步棋不是只有他想到而已，南纪派的老中们也想到了，而且动作还非常迅速。还没等到枯田正木回到江户，他就接到消息，其他老中们已经团结起来推举锦衣直弼担任大佬。就是差这么一点点，政治局势完全有了不同的走向。虽然枯田正木乃是首席老中，但是现在有了锦衣直弼这位大佬的存在，他的地位就形同虚设，自然也就无法再帮助一桥派竞争将军之位了。眼看情势越来越不利，一桥派只能先放弃开国还是攘夷的讨论，开始向朝廷进行游说，希望天皇能够对将军人选表态。果不其然，孝明天皇也认为这是一个能够让他获得政治地位的方式，随即就公布了朝廷建议的三项标准，分别是年长、才能和人望。当消息传出来以后，一桥派都精神振奋，因为不管是哪一项，一桥派的德川庆喜都胜过南纪派的德川家茂，很明显天皇是站在一桥派这一边的。然而这些亲藩和外样大名们实在太过天真，过去几百年来根本就没有天皇决定将军人选的传统，他表达的意见虽然明确，但是压根就对幕府不会有任何影响。眼看一桥派出招，锦衣直弼也没有回避，而是正面迎击，他直接就询问卧病在床的现任将军德川家定到底中意哪一位人选，而他得到的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答案。德川家定的答复也相当明确，喜欢纪州，不喜欢一桥。再次确认过将军的意思以后，锦衣直弼也不演了，他果断地派人联络哈里斯，签下了延宕多日的通商条约，同时也罢免了枯田正木和另外一位老中，将六位老中全部都换成自己的人马，完全掌控了局势。可以想象，当一桥派得知锦衣直弼独断的行径以后，会有多么的愤怒。他们立刻就在江户城内找上锦衣直弼，当面质问他为何没有获得天皇的允许就擅自签约。而锦衣直弼也没有想要认真回答的意思，只是简单敷衍过去，说如果未来有机会，他会亲自向天皇解释，随即就以要处理政务为由离开了。怒不可遏的一桥派大名们 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答案？于是又再联络了更多人，要一同向锦衣直逼问罪。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逼他辞职，并且推举德川庆喜成为下一任将军。不过问题来了，在江户时代里，哪些藩主可以登城讨论政务都是有着明确的规定。当一桥派大名们义愤填膺地追上去以后，就已经触犯了这项不可违背的法律，正好让锦衣直弼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借口。几天后，锦衣直弼以幕府大佬的身份召集在江户城内的各藩藩主，请大家一同来觐见德川家定。等到众人齐聚一堂后，就随即宣布由德川家茂担任下一任将军。既然是在现任将军面前宣布的，那就是木已成舟了，义桥派再也无力改变将军人选。又过了几天，锦衣直弼以义桥派的几位大名违反规定私自登城为理由，对他们做出了软禁的处分，其中就包含了义桥派的领袖德川齐昭。而且义桥派也找不到任何请求将军宽恕的机会，因为就在下达处分的一天后，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因为染上霍乱而病死在江户城内。就连政治敏感度最低的藩主都知道，这一场政治斗争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南纪派的全面胜利了。远在萨摩藩的岛津骑兵接到消息以后，既恐惧又愤怒。现在德川家茂成为将军，锦衣直弼担任大佬，那早晚义桥派都会遭到清算。如果孝明天皇真的有意愿要对抗幕府，那他就会立刻带着萨摩藩的几千兵力前往平安京，任凭天皇差遣。只不过岛津骑兵的满腔热血最后并没有付诸实现，因为他本人就在阅兵时突然身体不适，经过诊断后发现他和德川家定一样染上了霍乱，几日后就命丧黄泉，萨摩藩出兵擒王的计划也就这样胎死腹中了。另一方面，得知幕府擅自签下通商条约的孝明天皇心中也燃起了熊熊怒火，随即向朝廷表达了让位的意图。这是过去历代天皇们在不满时一种无力的抵抗。然而朝廷内的众多官员们先前曾经有过88人列参世界的经验，都纷纷站出来表达天皇千万不能退位，反而应该要找回主动权，要求幕府进京说明，给出一个交代。这位幕府代表可以是御三家的其中一位，或是现任大佬，总而言之他们四个一定要有一人觐见天皇才行。那幕府的回应又是如何呢？当天皇下达的敕令抵达江户时，正好就是德川家定刚过世后不久。御三家之中，义桥派的水户藩和尾张藩藩主都已经被下达了软禁处分，纪伊藩藩主就是即将成为将军的德川家茂，而大佬锦衣直弼还忙着打理这一切，根本不可能有人进京向天皇解释。这样一来，在朝廷眼中，江户幕府更是显得目中无人。最后在朝廷官员的建议之下，孝明天皇决定再下达一道敕令，只不过这一次是秘密分送给日本各地的义桥派藩主，包括正在接受处分的水户藩。然而天皇和朝廷官员们没有想到的是，锦衣直弼在接连得罪朝廷和义桥派以后早有防备，一直都派人在背后监控这一切。就在他确认密敕的真实性以后，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暴就即将席卷日本。那今天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里，下一集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属于日本的故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可以顺手按下关注或追踪，也拜托大家到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帮我评分留言，这会对节目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如果想要透过行动支持我继续制作节目，在下方资讯栏也可以找到小额赞助的连结哦。